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已到春天，高第儿还没找到事儿，他心中发慌，开始觉得这是大赤包为非作恶的报应，不单他自己下了狱，而且他的女儿也得饿死。他的和小何的冬衣刚一脱下来便卖了出去，他不能不和父亲商议一下。我尽到我的力量，可是没有用，怎么办呢？小何的答话倒很现成，
我看呢，只有出嫁是个好办法，嫁个有钱的人，你我都有了饭吃。
真的，这是他由一部历史提出的一个最妥当的结论。幼年吃父母，壮年假若能做了官吃老百姓，老年吃儿女，高第儿是他的女儿，他应当为养活着他而卖了自己的肉体。
没有别的办法吗？
没有。
高第儿偷偷地找了瑞轩去，详详细细把一切告诉他，并且向他要主意。
恐怕你得走吧，此地已经死了，在死地方找不到生活。
瑞轩告诉他。
怎么走啊？
当然有困难，第一是路费，第二是办出境的手续，第三是吃苦冒险。不过走总比蹲在这儿有希望。
爸爸呢？
也许我不太客气，他值不得一管，这你比我知道更清楚一点。
高第儿点了点头。瑞轩仿佛是由骨头上刮下来20块钱来给了他，
这太少了点儿，可是至少能叫你出了北平城走出去再说吧。
拿着20块钱和一个很小的包裹，他没敢向父亲告别，也没敢去办理离境的手续，便上了前门车站。他打听明白，若是去办离境手续，他必须说明到哪儿去，去多少日子，假若到期不回来，日本人会向他家中要人，所以他宁可冒点险，而不愿意给别人找麻烦。再说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到哪儿去。他大致地想了想，以为自己需先到天津走一站说一站吧。就凭那20块钱是不会给他个详细的旅行计划的。他很坚决，他总以为他是在妈妈的黑影下面，所以必须离开北平，躲开那个黑影。上了到前门去的电车，他的心跳得极快，低着头紧握着那个小包，他觉得多少只眼睛盯着他。过了几站，人们上来下去的似乎并没有注意他，他这才敢抬了抬眼皮，可是正看见一个巡警和两个日本人上车，他的心又跳起来，他以为他们必定是来捉他的。不久他们都下了车，他咽了口唾沫，松了口气。他想起童芳来，闭着嘴在喉中叫道：“童芳，童芳，早知道咱们俩要是一块逃出去多么好，请你保佑我，叫我能平安的出去。”
这是北平的一个和暖的春天，高第儿可没感到温暖，没了家，没了一切。他现在是独自走向不可知的地方，看见了前门，他的心中更慌了。高大的前门在他心中就好像阴阳分界的标记。
下了车，他慢慢地往车站上走，他的腿好像已经完全没有了力气。开往天津的快车还有20多分钟才开，他低着头立在相当长的一队旅客的后边，他的脊背上时时爬动着一股凉气，手心上出了冷汗。他不敢想别的，只盼着身后赶快来人，好把他挤在中间有点掩饰。正在这么半清醒半迷糊的时候，有人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。 他本能的要跑，可是他的腿并没有动，他只想起两个字来，完了。
姐，
招弟声音极低的叫了一声，高弟全身都软了，泪忽然落下来。好几个月了，他已没有听见过这个词儿了。尽管他平日跟招弟并没有极厚的感情，可是骨肉到底是骨肉，这一声姐把他几个月来的坚决和挣扎仿佛都叫散了。没敢看招弟，他只凭招弟拉着他的手往人少的地方走。他忘了同方，忘了一切，像个迷了路的小娃娃似的，紧紧地握着妹妹的手，那小的热乎乎的手。出了车站，在一排洋车的后边，姐妹打了对联，姐姐变了样子，妹妹也变了样子，彼此呆呆地看着。对看了好久，招弟低声地问：“姐，您上哪儿啊？”高弟没吭声。爸呢？高弟不知怎么回答。说话呀，姐。高弟又愣了一会儿才问出来：“妈呢？”招弟低下头去：“你还不知道？
不知道。
完了，
完了。
告诉我，你上哪儿去？”“
上天津。”“
干嘛呀？”“
找到了事儿。”“
什么事儿？”“
你不用管，我得赶快买票去，
不告诉我你走不了。我是管这个的。”“
什么？”“
我管这个。”“
你？”
高弟的腿颤起来。“妈妈怎么死的？现在你又难道一点好歹都不懂吗？”“
我没办法。”
招弟惨笑了一下，而后把语气改硬：“
你好好的回家，我要是放了你，我就得受罚。”“
我是你姐姐。”“
那也是一样，即使我放了你，别人也不会愣着不动手。走，回家。”
招弟掏出一点钱来塞在姐姐的手中，而后扯着姐姐往洋车前面走。“
过洋车还是坐电车？”
高弟回不出话来，他的手脚都不再颤了，他的脸红起来，翻来覆去的，他的脑中只折腾着一句话：“
报应，报应。拦阻你走的是你的亲妹妹。”“
姐，好好的回家。”招弟一边走一边说：“你敢再想跑，我可就不再客气。再说这个车站是天罗地网，没有证据谁也出不去。”
他给高弟叫了一部洋车。高弟已往车上迈腿，招弟又拉住他，向他耳语：“
你等着，我会给你找事儿做。”
高弟瞪着妹妹，字儿从牙齿间挤出来：“
我饿死也不吃你的饭。”
他把手中的一点钱扔给了妹妹。“
好，再见。”
招弟笑了一下。
《四世同堂》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